近来在韩国出了一个以利亚，一个人啊，说他自己是以利亚，在东北地带啊，也有一批信徒啊跟着他，他也迷惑了一些我们本部的信徒。他的根据就是刚才马拉基那个事。可是我注意啊，马拉基那里还有一句话，你们注意吧。他提到这个以利亚，他的工作特点是什么？必使父亲父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那么这个预言之灵的著作有很多是帮助我们呢、这个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啊，教导父母培养儿女，教导儿女怎么样子孝敬父母。这个这是我的信念啊，你们可能有的人呢还不能接受我这个看法，认为华爱伦呢就是现代的以利亚，就是现代的先知。那么据我所晓得，我听见过有一个人做的见证，据说这个怀师母快去世之前，有本会的一些宗教会领袖啊就去问他说，你去世之后有没有什么继承人，是不是还要兴起什么先知。怀师母说，我不知道。他就是一个不知道，这个他很谦虚。不过他说呢，我所就是主叫我所写的书，在我去世之后还要继续讲话，就是继续做见证。再请看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就是马勒基前面一卷书，前面一卷书第四章第九节，四章第九节，撒加利亚四章第九节，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我听一个叫名字叫 Star 的一个美国牧师做见证，这个老牧师呢，过去是跟华爱伦呢工作多年的一个，可以说他相当于他的秘书吧，也可以反正很多工作在一起做的。他这个老牧师有一次啊，在台上做见证，他说怀师母在异象中，天使就指着这一节经文，撒加利亚四章九节，告诉怀师母说，这句话是指着你讲的，就这么简单。就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没有什么书面的这个记录，他自己的书里面没有这句话，他就是口头告诉这位斯达尔牧师。斯达尔牧师呢，也就是口头的见证，我也没有什么书面的东西。可是我觉得呢，这个也很恰当，这句话。为什么呢？他写的书啊，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他很齐全啊，他做的见证、写的证言呢，非常的齐全啊，就是。这里拿一个家庭的关系，家长的与子女的关系啊，比作整个教会父子的关系。这个父是谁呀？上帝。子是谁？是我们。就是说这个整个教会的这个父子关系 都包罗在这个预言之人的著作里，它是很齐全的，面面俱到。这个在传道方面啊，在建设教会方面，医药布道工作、文字布道工作啊，和这个家庭里生活等等啊，各方面都有很完备的教学。我们现在啊，再来看圣经里面有好几个女先知，除了米利暗以外，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是吧？是头一个女先知。而后在士师记四章四节有个底波拉啊，这个我们就是点一点就算了啊。然后呢，就是一个呼勒大，这个呼勒大呢，就是在列王上十八章四十一节啊，我们不去翻了。就说旧约圣经有这么三个女先知啊，还不止三个。新约圣经呢，有路加福音的亚拿，是吧？亚拿在耶稣诞生的时候，他对耶稣讲了一些话。那么后来在新约时代的教会里面也有女先知，我们请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第八节，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他不是那个门徒腓力啊，他是七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就新约时代的先知。我们再请看以弗所书四章，以弗所书四章，这里就提到了上帝的教会应该有先知。四章第十一节，他所赐的圣灵的恩赐啊，有什么使徒，有先知，先知是第二，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你看啊，上帝给教会这个恩赐目的是什么？十二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白洁，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你看这些话，我们要达到这么个高标准，教会里必须有先知，别的我们不谈啊，我们今天研究的是先知。如果没有这个先知呢，就达不到这个完美的地步。故此啊，我们应该珍视上帝给教会的这个恩赐。再请看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他也是把先知排在第二，二十八节，上帝在教会所设立的 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力等等。有人可能是提出什么使徒没有了，是吧？那么使徒啊，我们最早是在第一世纪有使徒，后来啊，教会里啊就不用这个名称了。那么这个使徒这个字，它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派遣的意思。派遣，派遣到来，一般说是，就像耶稣他是十二个门徒，后来耶稣把他派遣到全世界去布道，是吧？所以这个使徒呢，他，我们如果研究他这个字的意思本身呢，他好像用处很广了，只要教会派到外面去传道的都叫做使徒了，也可以是吧？可是后来呢，就第一世纪之后啊，我们很少听说教会里啊使用这个名称，所以我们暂时不谈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研究的是先知。那么你说第一世纪的教会有先知，再过几个世纪怎么样呢？我们没有什么书面的记录，可能也有。可是各位都晓得，教会很快受逼迫，就是第二世纪第三世纪啊，是流血时期，血腥时期，罗马帝国是迫害基督教，杀基督徒，烧他们的教堂，烧他们的经书。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先知如果有的话也没有留下什么著作。此后出现了这个罗马天主教，那这个梵蒂冈这个势力，一共是1260年统治了整个欧洲，历史上叫做什么？中世纪的黑暗世纪啊，黑暗时期，教会黑暗。这个可以说历史上的三年半了，就是如果说一日顶一年了，这个1260年相当于以利亚时期的三年半的大旱，没有雨，教会处于没有雨的状态。这个雨代表什么？代表圣灵，是吧？那么我们在圣经里啊有这么一个记录，三年半之后，以利亚同这个巴利的先知较量一番，然后呢他到加密山上去祷告，祷告七次，后来就有雨了啊。这里有这么一句话说，这个以利亚祷告之后啊，就通知亚哈王说，你赶快啊把你的马车架起来赶快走，因为有多余的响声。这个很好，多余的响声，这个在列王记上18章41节，多余的响声。刚才那个女先知那个报错了啊，刚才那个忽略大叔列王下22章14节，这个多余的响声啊是记在列王上18章41节，就是说大雨来临啊，这个三年半的大旱呐、一结束就有多余的响声。现在呢，我就把这个多余的响声啊用在我们这个安息日会。我们这个安息日会啊特别的有福气，上帝的这个三年半之后这个大雨啊多雨啊都降到我们这个教会来，这个体现在这个大量的预言之灵的著作。 在他去世的那一年啊，已经有40多卷书出来了。后来陆续从他的手稿里编了更多的书，现在有50多卷书是他著作的。这些著作我刚才说过啊，包括各方面的教学，多余的相声。我顺便说一说啊，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在美国自己家里头摆了很多华艾伦的书。有一天呢，有几个犹太人还跟他不知道谈什么事，商量什么事。他谈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就啊，不参加谈判，他就去看看他书架子上的书。他一看呢，证言，给教会的证言这么个题目，就是证言1、2、3、4到9啊，叫9卷给教会的证言。他很感兴趣，他就取下来看，看了一回嘛，他就问我们这个朋友啊，安息日会的一个教友，他说这个华人人是谁呀、是不是个先知啊？你看他一看一读啊，他就看出来他这个笔调不同一般，他讲的话像是先知讲的话。哎，是啊，他是我们安息会的先知。他说这个书我能不能借去看看啊？他说我们很羡慕你，我们犹太人2000多年没有先知，我们一直等先知来，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不但弥赛亚不来，也没有先知给我们。我们所有的先知最后都是什么？假先知，都证明是假先知。所有的弥赛亚最后变成假的弥赛亚，假基督，假先知，很苦恼，犹太人很苦恼，不理解为什么上帝不派先知来。所以啊，他对这怀仁著作历史感兴趣，他带回去。那么犹太人呢，有的很虔诚的，有的根本不信上帝啊，他们也是分一个种类。他带回去，他们犹太人啊很感兴趣。最后有一个有钱的犹太人就拿出一大笔款，他说我要把你们的怀仁的著作，不管是已经出版的也好，没有出版的也好，我们要把它都啊收集起来，做一个目录，做一个光盘。我们知道现在电脑啊最先进的一种这个盘叫做光盘，现在一般光盘是音乐，但是他呢要把怀仁的著作都储存在一个光盘里头，这个光盘放在电脑里就可以啊随便检索他论任何题目所有的这个教训。比方他们要查查他论犹太人讲一些什么话，有的这些话呀，这个很灵的。我这个光盘呢现在我自己也弄到一个啊，这个很方便的。比方说我按一个电钮，我看看他对中国讲了些什么话啊。那么我一按这个电脑呢，他马上去检索，这个盘一转呢他就爆出来了，大概有67个地方他讲 China。 那么然后呢我再按一下，头一篇出来了，再按一下第二篇第三篇，啪啪啪一个出来，就这么快，几分钟他把它都检索出来，这么灵啊。这个最早做的就是犹太人，他们自己花钱，他们说我们没先知呢，我们很珍视你们这个先知讲的话呀，我们很感兴趣。有一次我们的教友有 去参加他们犹太人的一个聚会，哎，碰到他们是有一个女的教师讲的话，他是这些话哪来的？他们都是讲未来的事，原来在从善恶之真理取的材料。他们后来就谈一谈，他说：“哎，他说你们有个怀仁呐，啊，犹太人很重视这个怀仁。那么我还有一个同学啊，他到美国的一个大学去读书，去进修，啊，这个同学已经去世了，但他那个时候到这个名牌大学去读书的时候啊。”他那里有一个名教授，一个很有名气的教授，名字叫 Albright， 是考古学家，可以说世界第一流的考古学家，死海那些古卷呢，是他鉴定的，是第一第二世公元前第一世纪的古卷，因为他对这些古文呢，就是像巴比伦亚述那些古文，埃及的古文什么他都会看，他会给这些古文和现代文字啊，25种啊，他都会看。人家给他的名誉博士学位有35个，因为美国的很多大学啊，希望把他的名字可以列在他们的榜上，所以都赠送一个名誉博士给他。这样子就算是我们这个大学的一个博士了，就这样子啊。所以他这个老教授啊，有35个博士学位啊。慕容这个同学呢，他就放胆，他把怀爱伦的书赠给他看，说：“请老师啊，你看看，这是很好的书啊，是我们安息日会的怀爱伦啊，是我们的先知写的。”好，他就尽管他是这么忙啊，他是自己也写很多书啊，但是他看了以后呢，他还要看，还要看关于他的其他的材料。最后啊，他写了一本书，是一本历史啊，基督教会的历史。在这本书里面，这个书的题目是从石器时代到基督教这么一个历史书。在这本书第25页，他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在现代的真先知中有一个怀爱伦。你看，他是很有学问的人，他研究下来，他认定这是一位真先知。可见呢，我们不应该疏忽这个问题啊。那么我认为啊，上帝这个时候把这么多宝贵的真理启示给这个先知，赠送啊给我们这个末日的愚民教会，什么目的？我认为呢，是为了最后一代144000人。的预备，提供给这个144000人灵修材料，帮助他们能够达到他所要求的高标准。还有，他知道他的教会在最后的斗争中要经受严酷的考验，最严峻的考验，所以必须武装起来，用预言之灵来武装他。哎，你说圣经就够了嘛？我们有圣经是全备的。对，圣经固然是上帝的启示，最最根本的东西。但是呢，圣经呢明说，上帝的教会必须有先知才能达到完全，看到吗？这先知干什么的？他就是把上帝的话用到最适当的地方啊，比方啊， 这个圣经呢，我们可以比作一个什么？一个中药店，你们去过中药店吧？很多药，一个抽屉一个抽屉，是吧？那么这些药怎么用？由谁来决定啊？由那个开方子的医生，是吧？医生开了一个药方，那么你拿去，他就去抓这个药，这抓一点，那抓一点，是吧？好了，那么这个圣经里面呢，就是一个药店，很多话，那么哪一句话最适合我这个问题呢？哎，就是预言之灵来决定，他就先知啊，就是决定教会什么问题应该用哪一节经文给教训，明白这意思吧？就是说施药啊，施药器，我就想到是这么一个东西，这也是个施药器，是吧？就是说这里头的药水是施在眼睛里的啊。耶稣对老底家教会说，你要向我买什么？买这个眼药，是吧？药膏涂上你的眼睛。那么我常常读这个预言之灵的时候啊，我看到很多地方都用圣经的，一段一段圣经，比如说整个一页都是抄的是圣经，他选用的圣经啊都是很恰当的，正好是啊对症下药，就是他是施药的一个器皿，就把这个药正好点到你眼睛里去。所以啊，我们教会已经来到最后的斗争的一个阶段，就像一个航海员，一个船长，他有一个航海手册，如果他说我一本手册我够了，我到了这个一个海港啊，我自己就能把这个船一直开到码头，但是那里的海港啊，这个负责的那个官员呢，不准他入港，叫你停在港口外面，为什么？等我派领航员来把你的船领到我的码头上来。这是全世界的港口都是有这个规定的。他说不需要，我有这个手册就行了。